各位同学，阿弥陀佛。今天呢，我们给各位要谈的是无生法忍啊。我们在《妙法莲华经》哈里头呢，那么这个曾经呢，这个有一品呢，就是常不清菩萨品。那么常不清菩萨呢，最后呢，这个佛为他讲《妙法莲华经》，然后呢，在听《妙法莲华经》的时候，那么所有啊一切，那么众生听《妙法莲华经》的，都通通都得到无生忍。它不只是一品，是在好多个地方都出现无生忍的。我们学佛呢，很重要的，那就是要学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啊，其实就是讲宽容的意思。我们讲忍耐啊，是有什么事情我们要忍耐啊，我们要忍耐啊。好了，你今天回到家里，你的小孩子对你讲话是如此的不恭敬，你也忍耐吗？你跟你的这个朋友在一起，你的朋友他讥讽你呢，啊，他委屈你呢，你也忍耐吗？你一会问我说这哪是，那我们不要忍咯。不，问题是什么样子的忍的方法。如果你忍的都是忍在你的内心里头，忍在你的肚子里头，先生责备忍在肚里头，太太抱怨忍在肚子里头，哎，你到底有多少肚子可以忍啊？所以佛告诉我们要无生忍，这个忍是并不是要用你的心去给他忍的，那种忍才是真正的忍。这样子的忍，其实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说，真正的忍是一种宽容，而不是一种忍耐。那个忍字是一把刀插在心上，是很难过的，你一直都很难过，这种忍耐最好不要忍啊。但是你就那个时候那怎么办？宽容，你要用的是宽容，而不是用硬忍。但是有时候一开始你需要忍它，可是要记得，你忍完了又一定要用宽容才可以。如果你一直忍着它，变成压抑，长期下来以后，对我们的心理健康无益，对我们的生活智慧无益，对我们彼此之间的人际关系无益。你看吗？夫妻之间如果是一种宽容，刚刚他讲的那几句比较啊可恶一点的话哈、啊，你讲完了过一会儿，你就会过去跟他讲话，这叫宽容，因为你容得下。如果你硬忍，只是说我现在忍着不生气而已，可是你并不表示你愿意还跟他很亲切的继续可以交往，因为你只是忍着他而已。在宽容本身会产生转世成住的效果，会最后产生转动的效果。可是硬忍的东西呢，只是预防它发生而已，堵它。就好像我们在这个治水的时候是用堵的，这堵的有一天它会整个决堤下来的。所以我们看到有的人忍了一段时间以后，它会崩溃，它会决堤，他整个的一个整个心灵世界里头，他会承受不了。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就出生在这里。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讲的，就是要讲我们佛法中讲无生忍这个问题。忍这个功夫是需要的，但是必须是无生忍，而不是强忍。我们必须要转动我们的意识，去把那件事情我们能够去承载它，而我们能承载它， 而且我们是真正能耐得住，也就是说我这个千斤顶是可以真正顶住这个重量的，而不是硬被它压在那个地方，那整个猫瑞也还在那个地方压在那里，不是这个意思的啊。那我们说它真正能够挺得住的是我们能宽容，那这才是无生忍。你仔细去想想啊，如果你在路上走路啊，你不小心踢到了一个石头，那你跌倒了，那么你会觉得啊很倒霉，那个脚已经踢的指甲都起来了，还流血哦，拿着手帕把它包好以后，只是痛完了以后，然后呢一摆一摆的，他还会唱歌唱回家。但是如果那个地方摆着的东西是你的邻居或者是哪一个人弄了一条绳子，或者是有一个工具放在那里，它伸出来你踢到了，那你这下子就有一个理由了，说这个东西就是你没有把工具放好我才去踢到的，我踢到你放在那里的锄头，你看你的锄头锄到我的拇指来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忍，没有办法忍，那你说好我学佛我现在要忍，你忍忍看好了，你忍完了以后全身不舒服，为什么？很难过。可是呢你呢回到家里忍得很难过，可是一见到佛像你又合掌了，你说阿弥陀佛我怎么会这么难过，你看隔壁他为什么弄个锄头在让我踢到，那讲完了以后呢你突然间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就在考验我是不是能够忍的问题，哎，你又发现了觉得不需要忍啊，可是这一个东西却能够容得下。那么我们发现我们的意识世界的那个信念的转变却决定了我们当时的情绪，当时呢我们所承载的心理的压力以及我们整个的感受是从那里来的。所以各位，每一个事件的发生啊，这个事件的发生呢，它一定紧跟着的啊，就是我们会产生一些感受。这个感受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我的基本的想法，我的信念那个地方产生的。也就是说，我的念头里头认为你不该如此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想忍，也是忍得很痛苦。如果你的信念里头认为，说不，这是一个偶然，就像踢到自己啊，不小心踢到石头一样，那么你不需要用很大的忍，却可以宽容。而宽容的本身是心量打开的，那种硬忍的功夫是心量没有打开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心门或者这个心量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能承载的压力是相当有限的。所以当我们的心门打开，我们能承载比较大的空间比较大的时候，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感受呢就不会压力那么大，这个时候情绪也就不会那么坏，我反映出去的行动也就不会那么剧烈。那我们必须要认清这个事情哦。那么无生忍其实也可以说它就是一个人大度能容的一种心情。无生忍就是我不需要啊，用我的有违法的方式啊去强忍，叫做无生忍。也就是不生忍的心就能宽容对方的，这是不战而屈敌兵，这是上上策。如果我非用强忍才忍下来，那么我们不是上上策，我们付出的代价也是很大的，是战而屈敌兵呢、啊、那是比较不是上上策了，但长期是对自己不利的。那当然这个忍总比那个什么都不忍啊，像一只大炮一样，来什么东西就反 攻什么，那一定是很惨的。到最后人际关系的、啊、每天因为你反击完了，结果人家还是反击自己，结果就增加很大的压力过来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每天都会面对很多的挫折，我们总是有落难的时候，我们也会面临失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遭遇到委屈痛苦不幸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注意，我们必须有一个比较宽大的度量，这个宽大的度量就叫做无声忍，也就是宽容的意思。而宽容的那个过程却需要透过一个转世成智的过程，也就是修行事实上就是要去如何建立这个能够转动自己的这个事，使它能够让我们的整个的感受跟情绪有一个改变，这是我们达到无声忍的第一步了。过去呀、啊，寒山跟舍得那是唐朝国清寺的两位圣哲啊。这个寒山跟舍得这两个人，因为舍得是风干禅师从外面捡回来的，所以没有名字嘛，就是 Q 掉，所以叫舍得嘛，啊，捡来的叫舍得嘛。那寒山呢，他本来是唐朝的官吏嘛，安禄山之乱以后家破人亡，只剩下孑然一身，后来就辞官就到国清寺来了，就这样子。可是这两个人都是居士。那么寒山跟舍得呢，有一天寒山就问舍得，他说，舍得，世人哈、啊、会我，污秽的秽，会我，欺我，欺骗我，辱我，侮辱我，轻蔑我啊，轻我啊，见我就是践踏的意思。那么恶我就是恶口骂我，对我不好，骗我，欺骗我，我该如何？所以他说，世人会我，欺我，辱我，轻我，见我，恶我，骗我，我该如何？你知道使得怎么回答呢？他说，你就忍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过几年再看他。你看他说啊，你就忍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过几年你且看他，看他会怎么样。哎，你看这就是无声忍的道理。我们通常不是的，你会我好，我都顶你几句不行，你欺骗我，我都会把你揭露不行，你侮辱我，我会得啊回你啊，侮辱你不行。那就是这里面呢，那你就不叫做无声忍。那么也许我们不是，有人会我，我很难过，回家难过了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才刚好又碰到他，再又会我，那我又难过。难道你一辈子就是为了难过而生活，为他而难过而生活吗？所以舍得还是厉害，忍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离他，但是过几年你且看他。哎，这很有意思。那么我们要了解一个问题啊，其实讲无声忍这件事情，它的背后你仔细去给它看清楚，它是一个情绪的问题。你承认不承认这个问题呢？无论是别人会你、辱你、轻你、贱你、恶你，你最后一定产生一个情绪，对不对？那你要忍的就是忍这个情绪，是不是？那问题就出在这里，我情绪这么不好，我每天忍，你会不会生病？会啊，怎么不会生病呢？你到最后你会变成情绪上有问题的人，对不对？因为你硬压嘛，是不是？所以佛告诉我们，你是要忍，但是忍的方法是无声忍，就是你不要力气就可以忍的。哎，这种方法就要靠什么？靠你能转动它才可以。你看啊，如果说我们在家里看我们的小孩子啊，你说，哎，或者老师看自己的小孩子，我好像给各位举过这种例子的，这个学生啊，来到学校来，哎，很喜欢讲话，这里讲话那里讲话，你这个老师会这么讲，我忍无可忍，所以 所以我就揍了他，对不对？他的爸爸也忍无可忍，就到法院告了我。就是忍，那你说他后头是不是一个情绪呢？当然是一个情绪。那么你看看，如果你能转述成住就不同了。嘿，这个小孩子怎么这么喜欢讲话，对不对？最喜欢讲话的人，他来做什么事情最好？我告诉你，演布袋戏那个人话要讲得很好啊，他会变成国宝级的人物，你知道吗？那个话讲得很喜欢讲话，这个人这里讲那里讲，那个人他推销推销得很好啊。这个老师把这个小孩子找来，孩子，我确实看到了你，你真有一种天赋，你很喜欢跟人家讲话，你将来一定是一个很好的推销员。来，我们班上哈，大家有一个观念很欠缺，请你帮我推销推销。他真的帮你推销了，你请他主持推销节目，班上每一个人后来通通接受了，对不对？班上，你看你要班上的人，大家要有什么样一个观念，是不是？比如说大家互相合作的观念，哎，你既然每一个人都喜欢跟人家讲话，你来推销彼此合作的观念，是不是？那么引导大家做几次研讨会，他说我不敢，试试看，老师帮你忙，你绝对有这个潜能，你看他以后还会不会这么闹？他高兴得很，他说：“哎呦，这个老师他看中我了。”那他呢？他的这个力气也转移到了他可以带动别人的这个正向方面去。那我们说这是转述成字，这个事你要不要忍？你不要忍，而你还变成美德呢？所以我们真正生活的一个最高的艺术，其实也就在这个地方了。你说佛法好不好呢？佛法太美了，啊，所以它美的并不是说你高不可攀，它很实际的，就只是在你的观念之中做了这一次改变。这是你的改变，而这个改变竟然是相当有用的。那么好，人在碰到了某些困难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产生恶劣的情绪？我们忍下来也会产生恶劣的情绪，因为你没有转动它，它就产生一个恶劣的情绪，变成强忍，而不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无声忍。那么所谓的无声忍，就是要靠智慧，智慧就是无，就是空，就透过你不执着，你才能够转动它。你如果执着，你就没有办法转动它。那么这个无声忍，那么我们接下去要给各位来做一个更进一步细腻的解释，你才了解个中的奇妙的地方在哪里。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对一件事情的想法，远比我们所遭遇到什么事情还来得重要。也就是说，你之所以产生你那些恶劣情绪的，或者是你之所以会对外产生某种回应，真正决定性的因素不是外界的那件事情，而是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这件事情，你如果你对一个人你的看法就觉得说他是不可靠的，他所做的任何可靠的事情你都会认为他不可靠。如果你对你自己的子女开始有认为他不可靠的时候，那么他在外头发生事情，无论他是好的或不好的，你都有可能会把它解释成不可靠的。是我们自己的信念远比那件外头事情的本身还更具影响力。就我们自己的回应以及我们内在的情绪作用而言，决定你我们这个心事。所以万法为事，万法为心，你的心所变造的。但你的心里头有几个东西是很容易出问题的东西，你没有察觉得到。那个东西是什么？就叫执着的东西。那什么叫执着呢？我们说执着就是被绑架。不，执着不只是被绑架，执着还代表着僵化，执着还代表着一种强制，这叫执着。那好，如果我的内心的世界有一种强制性的一种信念，注意听这几句，这句话 如的心里头有一种强制性的一种信念啊，类似什么东西呢？类似说我一定要做的让人家认为我很好，这就是你的强制性的信念。因为事实上你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认为你很好，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个人的看法角度都不同，你对于这样的看法是有偏差的，可是你却有这种强制性的观念，认为我要做的人人好。所以我们教一个人说要每一个人都做的大家都很好，你一定最后会变成你没有办法裁决也没有办法做决定的人。这就是我们会把一个人教坏的，教成无能的原因。那好，如果我们有一种强制性的观念，认为我必须是如此的好，那你糟糕了。你今天讲一句话，有一个人跟你讲说，老师我对你的看法不同的时候，你今天晚上回去就已经觉得活得完全没有价值了，对不对？对不对？那么你这个观念就叫做强制性的观念，我们称这种观念叫强制性的观念。好，如果你认为你学佛就一定要使自己变成一个很有道德的人，而在道德上不容许有任何的质疑，你认为这里面不应该有瑕疵，那么我告诉你，你这个念头也叫执着，你这个念头也是一种强制性的观念，因为你已经被善所绑架了。被善所绑架跟被恶所绑架是同样的，是失掉了菩提路的，一样会产生这样子的同样的问题出来。我们每天都会回想，都会这样子的人都会这么想，哎呀，我今天干了一件又是不道德的事情了，又开始回过头来责备自己了，然后自己觉得很难过，然后压抑着自己，这又是一种忍耐，但他不是无生忍。人是可能犯错的，可是无生忍就是我这个错我能够忍，但是是无生忍的去接纳它，接纳这个错，我先能接纳这个错，我能够看清这个错在哪里，然后我知道把它改掉，那这个错不再犯。这件事情叫做清清楚楚的思考，这里面既是理无碍，同时也是事无碍，同时也是理事无碍，以后你就会事事无碍，事法界全在这里头。那么我们这叫做从无生忍里头所产生的智慧。如果我们觉得我不可能有任何，不应该有任何的一点错，那你这麻烦就大了。我们以前不是给各位讲过这样子禅宗的公案吗？这个沙弥呢，他有一天踩到了一只青蛙，踩死了以后呢，他就开始产生了罪恶感，因为这件事情永远一直放在他的身上，他把这件事情忍在内心里头，很痛苦很自责，他忍在那里，他不是无生忍。然后他越来压力越大，有一天他走到了悬崖，这么痛苦啊！我竟然做错这件事情，做错这件事情，看这样子我一定会掉到地狱里头去的，那么干脆我死掉算了。他就要去跳了，可是正要去跳的却是另外一个人，那个人是一个猎人，是每天都在杀生的。他走到那个地方，他说，沙弥你干嘛要跳下去，慢点慢点把他拉住，你讲给我听。他听一听以后，他说，哎呀，你为了一只青蛙你要想跳，那我呢，我看这样好了，你的那一只哈，通通算我的好了，那我反正一大堆，那我现在来跳。他就跳下去了，结果就是这一练，他跳下去的时候，佛就在底下把他接起来说，你不应该掉到这里头来的，又把他接起来。那这个公案它代表什么意思？是很清楚的，你越是自己觉得需要维持一个完美的道德，而你又很怕自己失掉这道德的完美性的时候，你就产生了一种强制性的观念， 而这种强制性的观念对于我们就是一种强烈的执着，它会带来的是罪恶感，它会带来的是我们整个心灵上的破坏，它的结果使我们的心变得非常的浑浊而不是清新。但是当然我们的意思也并不是说那你爱怎么样做坏事就怎么做坏事，只要你没有罪恶感就行了，不行，因为这里面还是有因果的，你必须从那个地方把那些错误改变成菩萨心，你必须肯发这个心，你不必自责，不必有这个情绪，你只要把它改正成菩萨心，就原来那个东西就不在了。就好像我们的衣服沾了一些灰尘，你只要把它洗一洗以后就好了，它已经不在了，就是这件事情而已。那么我们知道人的强制性的一种信念，它不断的让我们产生困境。一个人一直很希望自己是十全十美的人，他会活得一点都不快乐，而且他一定是强人。一个人一直不断的想要寻求别人对他赞美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讲了他的坏话，他就会忍受不了，他会整个晚上都在为这个别人讲坏话这件事情会辗转反侧。还不止如此，如果他听到讲坏话的，或他误以为是人家在讲他坏话，是他家里的人，他可以整个晚上跟家里人吵个整个晚上都吵不完。其实他的内心里头是为了要争取别人的赞美，他内心里头还是要想好。所以一个人要去想做好，跟一个人将去想做坏，这两个都是叫做边界，都会掉入两端，都会说我们失菩提路的。所以你现在可以了解说无善无恶的意思，并不是你善恶不分，而是你不会被善绑架，也不会被恶绑架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不会陷在那种强制性的观念里头。但是我们也常常会这么想，如果我这样子那就好了，也就是说我多么希望我的家庭是幸福的，这种事情是一种很大的欲望，但是我们却常常犯了这种错误。我如果没有这样子就好了，如果我是这样就好了，那我如果这样我就能怎么样，那可是我们的生活偏偏就不是这个样子的环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非常的愤怒，我们就会非常的不满，也会觉得非常的绝望。也就是说任何一种观念它会导致你走向死胡同的思考，我们都称这种信念叫做强制性的信念。任何一个念头，这个念头会导致于你啊，会变成一种这个智慧的窒息，智慧的窒息。那么我们说这样子的一个思考，这样子一个信念，就是愚昧的啊，愚念。所以我们呢，念念不被愚迷染，念念不被骄狂染，念念不被嫉妒染。也就是说愚迷的、骄狂的、嫉妒的这些念头都是属于一种强制性的一种念头，而这样子的念头是不能要的，都是属于叫做妄念的，都是属于不好的念头的。而我们要的是正念，正念是可以转得动的。所以正念并不是只是做好事那种正念，正念是一种智慧菩提路的正念，那才是对的。那么好，如果我们能够避免开来这种强制性的信念，那么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不会被这个信念把你导到一个死胡同里头去，那么你就比较容易去转动它，这样子的转动你就可以走出一条路来，那么你不需要忍，却把这个东西转变成般若。所以它叫无生忍，无生忍是一种积极的意义，所以它代表着一种宽容，也代表着一种意识，它使我们感受到欢喜，也让我们感受到所谓的喜悦跟自在，也是从这里来的。各位，布袋和尚我们过去给各位讲过的，布袋和尚呢有几首诗实在是很美，很能够让我们感受这样子的一种 感觉它是一个大度宽容的意思。我家里供了一尊笑呵呵的弥勒佛的佛像啊，布袋和尚的佛像，每天晚上回去就看到他笑呵呵的，每天早上都看到他笑呵呵的就出来。你要想着，常常想着弥勒，是他是当来下生弥勒尊佛。为什么当来下生？当来下生就是指未来佛。为什么叫未来佛？充满着希望的意思嘛。所以佛界里头如果有一尊菩萨是研究未来学的，那么就是弥勒菩萨，他就是代表着一种对未来的喜乐，也就是不惧怕，也代表着没有障碍。所以面对着我们的自己生活的当前，所以他也是当下的这一念。那么布袋和尚呢，这几则是不是很好的？你看他说眼前都是有缘人相见相亲，整部满腔欢喜，世上尽多难耐事，自作自受何妨大度包容。太美，你知道吗？你不觉得吗？其实他这种方法是无生人，是眼前都是有缘人，我们见面不管怎么样都是缘，有缘人相见相亲，我们相见相亲，你一定会这么想。可是他对我不亲呢，可是你要对他亲是可以沟通的，你要对他亲，要相见相亲，怎不满腔欢喜？你只要你愿意，你就会满腔欢喜。那当然，如果实在是刚刚如讲的会我欺我辱我亲我的，那么你就忍他由他避他耐他，再过几年你再看他，就这样子。所以世上尽多难耐事，本来就很多难耐的事情，但是这些难耐的事情是你自作自受来的。为什么？因为你在意他，因为你有个强制性的观念，是你自作自受的，他本来并不尽然如此的，所以你何妨大度包容。大度包容就是你能够去转动他才行。所以那个弥勒佛的那个大肚皮并不是要减肥的哦，因为大肚皮是指的是他心灵世界里头是如此的宽广哦，是能转动才行的。你看我们还看到他另外一首，大度包容了却人间多少事，满腔欢喜笑开天下古今愁，很美吧。大度包容了却人间多少事，人间什么事？哎呀，就是呱呱格格牵肠挂肚的事情，对不对？这种事情常有的。以前我小孩子还小的时候，哎，小孩子还没回来，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哎呀，我马上要走出去外头去看一看啊，要出去外头走一走看一看，这么样子牵肠挂肚。有一天想一想，我就在这个走廊上走来走去，对我那个小孩子到底他有什么帮助呢？真的没有什么帮助。我知道他今天晚上是到中正纪，那一天晚上是到中正纪念堂去参加什么大型的音乐还是舞蹈的大会，我知道。可是我的内心里头到那个时间没有回来，就老放在心上。可是我念头里头有一个问题，有个问题是什么？是我不信任我的小孩子是可以单独处理他生活上的很多问题。但是我又想一想，他真的不能处理吗？他难道真的找不出方向走回来吗？我说不可能，那么摆下他吧。你必须去分析这个问题，我们是有一个刻板的东西把我们绑住的呀。好，你想想嘛，人间有很多的事情，你只有去参透它，你才能包容它，你只有去能够笑开它，那你才能够有欢喜。再来一首，他说大度包容忍世间难忍之事，笑口常开笑天下可笑之人。我们真该笑天下可笑之人。为什么？因为我们人世间很多的事情都应该从欢喜面去看它，你应该笑 口常开去看可笑之人，每一个人都值得我们跟他欢笑的。这是因为他肯去转动他的缘故啊。我们再复习给各位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碰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的发生一定紧跟着是我们的一种感受，这个感受就会产生一种情绪，哈。那么这个感受从哪里来的呢？这个感受从我们的一个信念来的。如果我的信念是一种强制性的信念，也就是僵化的信念，是执着的信念，那么我们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情绪。如果我们的这个信念它是一个正念，而这个正念的意思是说它是可以转动的，我们能够从中看出来转动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情绪自然而然就会转到好的情绪的层面上来。这个时候你根本不需要忍，而原来你认为可能要很大的压力的那个东西却在你的身边自然而然就可以承载下来，所以它叫做无声忍。这个是世间法的无声忍。可是还有一个出世间法，也就是生命旧理的无声忍。那个生命旧理的无声忍呢，是指不生不灭的中观，不指不依不异的中观，不是，是指不来不去的中观，是指中观。中是真实的意思，其实那个是我们不被污染的那一部分，那个就是无声忍。所以无声忍的本质是一贯的，是同一个，但是在世间法里头它变智慧，出世间法里头是见性的功夫，所以都叫做无声忍了。那么好，我们要讲到了这个无声忍，我们要有法门才可以的。学佛讲无声忍讲了半天没有法门，其实这个原来所讲的法充其量只是变成我们的欲求，结果我们反而陷入一个欲的世界里头。我们如果没有方法，我们却很想摆脱它的时候，就好像一个穷人他一直想着自己希望富有一样的，变成了一种欲求而已。我们并没有法门使自己欲变富，我们没有法门使自己真正能够解开精神世界的系缚，那是不行的。所以一定要提出法门出来。佛法提出的法门，你看这里面讲到五停心观。什么叫停心呢？你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要停下来嘛，是不是啊？叫停心观，五停心观，五种停心观。那么这五种停心观呢，那么我们逐一给各位来做介绍。第一个呢是讲慈悲观，第二个呢那么是讲因缘观，第三个呢是讲念佛观，第四个是不净观，第五个是属习观。一共有五个停心观，也就是让你的不舒服的、压力的、忧郁的、愤怒的这样子的一种情绪，这样子的心，我们能够把它化解掉，那么透过观门那么来化解掉，叫五个停心观。那么什么叫停心观呢？第一个讲慈悲观啊，怎么说是慈悲观呢？你如果从一种慈悲的角度去看一个问题，它会显然变成两样。你看做子女的人，如果看到妈妈很生气在骂自己的时候，如果他想着哎呀他现在很生气，血压会高起来，你开始心生慈悲的时候，那个时候你马上就不会被他那个生气很严重的苛责你的那些语言那么所打中。那好像打过来的那些利剑通通都往旁边走掉，原因是因为你反应的心是慈悲的，转过来的。所以我们在座有一位同修他就 跟我讲过这事情。他说啊，有一位女士呢，她很痛苦啊，先生对她有一些压力，可是我们同修有一天呢就跟她讲，你就看嘛，你就好好的看你先生的脸，你去看看他也是很痛苦的，也是很难过的，然后你注意看啊，他是怎么骂你的时候，你看看他的脸。他说他回去好好的把他看，他在责备他，在这样子冤屈他的时候，他脸真的是好痛苦哦。突然间心里面产生了一种慈悲的感觉。我们的同修跟我提这件事情的时候，哎呀，你已经懂得，你已经很懂得这个道理了。他说老师，这不是你讲的慈悲观吗？我说那不是我讲，那是佛讲的。佛讲的慈悲观就是这个意思。你看那个小孩子，在学校的学生，这些小孩子对老师这么凶恶，叫你凶恶，你去看看，你如果想说，哎呀，这个囡仔刚才像咱家己的囡仔同款，你心生慈悲的时候，说真的，你要想把他开除，开除不下去，慈悲观就是在这里。那我们知道，像修观音法门啊，就是修慈悲观。那我来在这个地方给各位来讲一个小故事，给各位听听看啊。在元魏的年间呢，那么这是南北朝的时代了啊。那么这个大夫灵鹫寺哈，那么他办无遮大会，办这个无遮啊法会的时候呢，那么有很多的信众啊，十方信众通通都来参加法会。那么法会当然每一个来法会都要做布施，参加法会的都要布施。这个时候呢，有一位很穷很贫困的女士啊，一位妇女，她带着两个小孩子，牵着一只狗，她也来参加无遮大会。那么来参加的时候，那么他就讲了，他说我没有别的可以布施，我布施我的亲师，我的头发，他就把头发亲师头发就剪下来了，马上剪下来布施。然后呢，他就跟知客讲，他说好，我等一下还有事，那我就来不及在这个地方用斋饭，我是不是可以先领个斋饭先吃？这个知客是说好啊，那就给他算一算，三个人就给他三份。这个妇人呢就讲，他说可是我还有一只狗，狗也要有一份。这个知客师呢看一看，怎么这么啰嗦，狗也要好，再给他一份，对吧？很心情就很不好了，再给他一份。可是这个女士还不肯走，她又来了，她又坐在那继续。她说知客师，我肚子里头还有一个，他也要有一份。这个是很光火，太不讲理，责备了他，勉强了又给他一份。就在那个时候，他在光火要责备他，要给他一份那个时候，这一位女士呢讲了一段话，他苦瓜连根苦，甜瓜彻地甜，三界无着处，自是阿斯贤啊。那苦瓜连的根啊，都是属于苦瓜的一部分啊。苦瓜连根苦，甜瓜彻地甜，苦也代表着贫穷，甜也代表着富有，苦也代表着逆境，甜也代表着顺境，苦当然也代表着失败，甜也代表着成功。苦瓜连根苦，甜瓜彻底甜，苦瓜代表着贫困的一群人，所以苦的是它是整个的一个这个家庭 他连着这几个小孩子是像一个苦瓜一样连地一起连根一起的，就是甜瓜的话也是连着地都是一起的，是不能割开的。他给他提醒这件事情，三界无着处，致使阿师贤，三界是指色界、欲界、无色界，我已经都没有执着了，但是却阿师啊，就是指知客师哈、啊，你呢却闲着我。讲完了以后，要入空中，产生佛光，一看是观世音菩萨现形。上面在空中的时候，他就真正把这件事情讲清楚了。他说：“众生学平等，心缘万境波，百害俱舍尽，其如正爱河。”他说：“众生学平等，各位啊，你们学的是平等心啊，慈悲平等啊，应该是无分大小，无分人数，是不是人数的？那么众生学平等，心缘万境波。”但是学平等里头，心却圆着万境在波，也就是倒过来，心圆着万境波，但是我们却要学平等，也就是我们每天遭遇到各种不同的，但是我们内心里头必须常常时时刻刻维持着自信的平等，自心的平等，要一种众生平等慈悲心，